这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最为爆炸性的一条。在毛泽东的眼中，容忍的罢工也许至少有两件事可称道。他将给一中国大众一个机会释放一点精力而又没有太大损害。二，政府可以统一对付潜在的革命。但是就像匈牙利和波兰曾证明过的，莫斯科只会以厌恶的心情看待在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有意的小型罢工概念。为什么毛泽东要提倡这个说法呢？答案看起来是，毛泽东首先担心的是如何解决由严重经济困难所引发的紧张和压力，而且要尽力阻止在他的土地上发生匈牙利式的危机。在一个演讲中，毛泽东否定了一些中国官僚对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怀疑。马克思从来没说过他不应该被批评。对于那些不听从马克思这个教导的人，我会用一句老谚语：活着时不许人批评的人，死后必遭人批评。此前，作为对一些非常胆怯的花的鼓励，北京释放了一些象征性的艺术家与作家。在他百花齐放的政策中，毛泽东建立起比莫斯科更完美的方法，但他的修辞法需要变得朴素一些，劝说可能会有抚慰性的声音。但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只有一方是对劝说公开的，其后被劝服者必须接受团结。接下来就是一种名为劳动改造的劝说方式。周恩来最近宣布，拘押的罪犯中超过 80% 已得到农业或工业中的工作。劳动改造也是中国目前创造性的做法。环球邮报记者与中国。让大幅照片见鬼去吧，威廉·基蒙德说道。他是多伦多环球邮报的记者，去年五月到红色中国采访。基蒙德42岁，办事不留情面，喜欢刨根问底。他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前去中国采访，除大幅照片外，环球邮报还刊登了第一批小幅照片。这些照片中的绝大多数真实反映了1949年中共取得胜利后的真实面貌。基蒙德是加拿大公民，因此美国国务院不许记者进入红色中国的禁令对他不起作用。他发现中国是个忙乱中的国家，一个反差极大的国家。砖头平房与正在建造的高楼紧挨在一起，避孕的门诊部和佛塔相邻，苏制运输机装载的是脚踏三轮车运来的货物。基蒙德还发现，自我批评几乎是全国性的。基蒙德提出的问题直截了当，而会讲英语的向导和政府官员在回答此类问题时竟然很坦率。有一次，他看见一辆敞篷卡车上载着一车衣衫褴褛的中国人，由一个身背冲锋枪的警卫看押。他问这些是什么人，回答是劳改犯。基蒙德报道说，尽管大家表面上接受苏联的东西就是好东西这种观点，但中国人的真正态度是他们也必须向反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国家学习。从华沙到华盛顿的学者们都在分析毛泽东最近宣布的政策，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有许多条。基蒙德印证了这句话的含义，例如政府承认他不得不再容忍起码5年的有限国家资本主义，任何在企业投资800美元以上的公民都可以得到5%的红利。中国愿意改造共产主义理论的最明显证据便是，如何着手解决中国当今极为重要的问题，如何养活以每年1200万速度增长的人口。政府已经开始采取严厉的控制生育措施，其中包括免费的流产和绝育手术。基蒙德强调，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取得外国信贷购买工业设备的主要来源是粮食出口， 如果遇到像1954年那样的粮食欠收，中国的工业化就会蹒跚不前，或者从 6.3 亿人民的嘴里抢粮食，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工业化的进程。然而在这 6.3 亿人民中，有四分之三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基蒙德的系列报道中另有一些精彩之处。电影是多数人唯一的娱乐形式，因为电影的票价最低10美分。由于不再带有浓重的宣传味道，电影的质量得到了提高。中国试图教育他的民众，学校里挤不下那么多学生，所以学完一个年级学业的学生只好先下地干活，等教室空出来才能继续上学。基蒙德曾当过战地记者，还在纳粹集中营里被关过7个月。他证实了美国国务院所谓中国人会把美国记者投进监狱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他说他受到了令人吃惊的关心，像对待婴儿一样。他的新闻报道和大量图片没有遇到官方审查方面的麻烦。不幸的是，没有几个美国人能读到基蒙德的观点。芝加哥的《太阳日报》早些时候转载了基蒙德在《环球邮报》上发表的部分文章，但出于安全考虑，《太阳日报》同时还写道，芝加哥的著名人士也称赞这一系列报道，仿佛唯恐被认为他承认红色中国。《太阳日报》删去了大部分最具洞察力的文章和日常生活的细节，美国新闻界是无法获取这些内容的，除非国务院允许记者去中国采访。反右倾拉开序幕。尽管毛泽东曾认为共产党征服中国的群众基础是农民，但事实上，毛泽东的那些最早也最有影响力的支持者是具有献身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并肩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蒋冰之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她漂亮、热情，当年只有21岁，笔名丁玲，她被认为是中国最出色的剧作家和小说家。1936年，丁玲到达红军所在地陕西省，她具备了几个有利条件：她在文学界的名气，丈夫被中央政府杀害，本人在国民党监狱里关押1年。这给毛泽东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立即委以重任，继而又写了一首诗赞美丁玲和他的新职务。这个新职务由于文学夸张而抬高了身价。毛泽东写道：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1957年8月中旬，年逾50的斯大林文学奖获得者丁玲和另一个著名作家陈启霞受到了中国作协的猛烈抨击，他们被冠以右派和妄图在中国建立西方民主体制的罪名。按照毛泽东百花齐放的原则，丁玲和陈启霞显然属于冒头的毒草，所以修剪花草的大剪子现在忙个不停。2个月来，北京的电台一直在点名播出那些谋反、叛乱、阴谋和反革命活动。据报道，福建省的一个反革命集团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组织，包括地下旅、师、军，他们制定出抢劫粮仓和暗杀政府官员的详细计划。北京声称，广东一起企图炸毁广汉铁路的阴谋流产，因为主要的破坏者改变了主意，向政府投降。当时他身上带着1.5公斤炸药，他向政府坦白说，他在香港受到了国民党特务的胁迫。人民委员会认为他的彻底坦白应得到奖赏，他们发给他一支自来水笔。在青海，告密者揭露了一个阴谋，这是由知识分子领导、由资本家资助的阴谋，他们计划推翻政权。北京的电台说，阴谋者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全民政府。6周来，毛泽东一直没在北京露面。同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一样， 毛泽东每到夏季也要外出避暑，但今年他在外地逗留四周后仍没有返京的迹象，连八一建军节都没回北京。从八月下旬起，一些证据表明，毛泽东离开首都住在外地的真正原因是，中共高层领导人之间就政策问题有了深刻而持久的争论。在中共政治局内发生争论的证据，就是整风运动的混乱状态。几次运动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引起了不满。最初是毛泽东公布了百花齐放的方针，在不断推动的过程中，毛泽东注意到布达佩斯事件的影响，以及让知识分子有更多渠道发泄不满的必要性。然而，没等这些花朵长出枝芽，就被整风运动除掉了。毛泽东六月份离开北京，他去的第一站是上海。他在那里听取了科学家、教育家、作家和商人的意见。这次整风运动来势迅猛，甚至连毛泽东最喜欢的女诗人丁玲也面临被开除党籍的危险。在目前的争论中，毛泽东谈到劝说知识分子的问题，以及使党密切联系群众。北京市市长彭真以异常激烈的语气发表讲话，反右倾斗争是对与错、好与坏的根本问题，是社会主义取得胜利还是资本主义取得胜利的问题。